城市之光是有些教会的名字就叫城市之光。那么另外呢，有一个电影，我鼓励各位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啊，就是 City Lights 城市之光，是卓别林的默片的经典名有名的片子啊，一个钟头22分钟，长了一点，但是最后3分钟呢百看不厌。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卓别林在这个里面演一个流浪汉，心很好但是很可怜的流浪汉。那么他曾经不知道是哪个大城市，那么他就在一个大城市里，在那个大城市认识一个很可怜但很漂亮瞎了眼睛的卖花女。那么阴错阳差我不去解释，卓别林每次去买花的时候呢，都刚好有很有钱的车子在那边，那么他也阴错阳差的开到很漂亮的车子，以至于呢卖花女一直以为卓别林是很有钱的人，那卓别林对他非常好，其实就是很爱他了。那卖花女也知道这个男人，这么有钱男人对他好得不得了。那后来有一个有名的医生有机会到这个大城市，但需要很多的钱，这卖花女和他的祖母呢又很孤苦伶仃啊，反正也是阴错阳差，我也不去讲了。反正卓别林呢就筹了一笔钱给这个卖花女，能够很贵很大一笔钱，让她能看这个医生，然后也能够交出房租。但他筹了这笔钱以后，反正就也是阴错阳差，他就被关在监狱里去了。他出监狱以后，这个女孩子呢眼睛被医好了，能看见了，而且当年就是半年前给他的钱呢还有余，他也开了一个花店，生意极好，所以他和他祖母的状况好极了。那他就天天在想他什么时候能碰到他的恩主，就是半年前给他这么大一笔钱让他眼睛被看见，让他又能够开一个花店，然后现在生活很丰富很宽裕，他很想看到这个人，谢谢他，那么也希望在一起吧，因为也是很爱他。那可是卓别林出狱以后呢落魄到极点了。那有一天他就走过这个花店，一看里面这个女孩子，就是当年那个，不是当年，就半年前那个卖花女啊，他很喜欢的很爱的那个卖花女，哇现在状况这么好，他就自惭形秽很不好意思。那卖花女呢很有同情心，看到一个很可怜的流浪汉走过去呢，就给了他一个金币，那个算很多钱。那最后3分钟的那个百看不厌的经典呢，就是那卖花女把那个钱放在卓别林的手里，他手一碰到卓别林的手他就呆住了，因为卖花女以前看不到的，那个盲人的触觉是特别敏锐的，他一碰到他就讲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个男人就是当年就是以前帮助他的人。这是默片啊，没有声音的，那么都是打字幕的，就最后3句话。第一句话，那个女孩子非常吃惊呆住的对着卓别林摸着他的手，然后说 You， 那是一个问号， You 那个问号的意思就是原来我的恩主就是你啊。那卓别林很腼腆的很不好意思的微微的点了一下头，然后呢也很腼腆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了一句看起来很多余的话，废话， You can see now， 当然人家能看到了，一切的都显出他能看到，但他讲不出什么话来，一面点头一面 You can see now。 然后整个电影的最后一句话，那个卖花女呆住了一阵，然后就对卓别林说 Yes I can see now， 非常感谢他。电影就结束了，后面会怎么发展那是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了。不过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最后这一句话 I can see now， 你当然可以很简单的把它翻成是的我现在看见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语双关， 英文里 see 这个字不是只有看见，英文里 see 有明白的意思， I see I see 不是我看见，我看见是我懂了我明白了。那么也就是这句话可能他不仅回答卓别林的话说我现在看见了，而且哦，我现在懂了，我现在明白了你为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那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后面还有没有我要好好报答你什么，这些我们就放在想象力里面。卓别林不是基督徒，他甚至应该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他是思想很进步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很有才气。那么他跟 Charles Dickens 这些很多人有点像，我不知道跟我们是不是有点像。Dickens 和卓别林都常常把大城市的黑暗表达得淋漓尽致，那么但是他们又好像 Dickens 比较有基督教，最少有基督教的色彩了，很浓的基督教色彩，有没有信我也不知道。那么当他们在描述大城市， Dickens 就是特别讲伦敦了，雾都啊，那个非常脏、非常可怕、非常丑恶、非常冷酷的城市里面，但有的时候有光，有光就是有爱，就是有真理，就是有温馨，就是有生命，这我们等一下会讲。那卓别林也喜欢这样表达，不过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城市之光，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先要说城市一般来讲是黑暗的，一般我们讲到城都印象不太好，每次看到大城市大家就讲了，哎，城里面的空气不干净，水不干净，城里面的人比较冷漠无情，乡下的空气好，水也好，乡下人也比较有人情味，就好像我们越来越多人，全世界都是这样，越来越多人挤到城里，中国大陆是最明显的。那我们台湾其实也非常明显，你到乡下去你会发现一个人口萎缩老化然后外流的现象，就田里和学校里面街上常常都是老人，老人和小孩隔代教养，甚至外籍新娘，那么这乡下这问题非常严重。那越来越多，包括如果等到山上原住民的不是一般多少人的，是一个学校只有，有的是个位数字，有的学校关起来，小学那人越来越少，人都挤到城市里，城市的生活机会多一点，生活机能好一点，但是城市大家都不喜欢，觉得好冷酷，城常常是黑暗的。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好像也是这样，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讲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以后，他离开了耶和华，他住在伊甸园东挪得之地，然后十七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这不是后来那个以诺哈，不是那个好以诺。那然后你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当城市被一个杀人凶手，而且是杀弟弟的凶手，而且心中充满了仇恨苦毒愤怒的一个人，他却是城市的建造者。那在西方的文明，中国的比较少讲到，西方最有名的就是罗马，也是一对兄弟建成的，也是兄弟建了城以后就有兄弟相杀的事情，这兄弟相视跟该隐和亚伯有点类似。该隐造了这一座城，该隐很聪明很能干，你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三章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可能生活是非常辛苦非常努力，因为他是种田的，他倒不是在城里经商的，他是种田的，然后他的祭物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他对上帝喜欢他弟弟的祭物非常的愤怒，然后他也非常自怜，当他把弟弟杀了以后，上帝对他处置流放的处置，该隐觉得太委屈了，太可怜了，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恐慌症的人， 他的心态很恐惧。我想这是，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的毛病。我们也自卑，我们也觉得命苦，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我们很倒霉，我们很辛苦，我们付出的很多，我们没有得到报酬，全家就是我最辛苦，公司就我最辛苦，甚至你是啃老族也觉得你很辛苦，啃得很辛苦，老爸老妈没有多一点肉给你啃，那么就大家都觉得好像自己很可怜很辛苦。那么很多人没有这么辛苦，但该隐真的很辛苦，汗流满面，手流满血，他是地里长出是荆棘棘藜，泪流 满脸才能糊口，他的生活很痛苦。然后他被耶和华流放，他又恐惧，他会杀人，所以他也觉得人家要杀他，碰到我都要杀你。于是他身上有一个该隐的记号，很多学者很多人都喜欢，甚至文明那个文学很喜欢谈该隐的记号是什么。我想该隐的记号就是我们每个人脸上的记号，一脸苦相，一脸愤怒，一脸不快乐。你看现在台北市人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们儿子啊老公啊老婆啊，你看到笑容满面的人不太多，对不起，包括教会大家都有起床气，大家有睡觉气，大家有上班气，大家都是反正不知道说不出来怎么这么多苦。该隐的记号就是苦，就是愤怒，就是忧愁，就是害怕。但是他能干，他非常能干，他建了一座城。然后你在创世纪第四章后面看到他的子孙也非常能干，游牧民族、音乐文明还有铜器铁器这些文明乐器都是该隐的后裔创立的。这就跟城市一样，各位还是一样，城市好像很残酷，好像很冷漠，好像很多罪恶，但是城市实在非常多优秀的地方，好像蝙蝠侠的重点也是在一个城市里面。那个城市的文明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这个文明里面很残暴，那个代表呢就是一个叫拉麦的人，4:23，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残酷而已，不是说他警告吓人家，也表示自己很心里很害怕。我始终觉得每一个黑道越狠的黑道越胆怯，黑道我是胆子很小的人，我看黑道要那么多小弟保护，要那么多保镖，要那么多武器，他比我胆小多了，我都没有怕到随时要保镖保护我，我没有那么害怕。我觉得越残暴的人一个最大惩罚就是他很害怕别人跟他一样残暴。该隐的后裔都是这样，他因为他杀人，拉麦因为他杀人，所以他不准别人杀他，他怕别人杀他就放狠话。我求主帮助我们各位，真正勇敢的人不是放狠话的人，真正勇敢的人，勇敢的人是不害怕有爱的人。您的很凶，讲话很凶，面孔很凶，让人家很怕你的，各位那都是色厉内荏。拉麦是这样，他讲得很凶，该隐被上帝保护，杀该隐的要被报复7次，杀拉麦的要77倍。这意思不仅是吓人，这意思也在说我比上帝还大77倍。当然这个话耶稣后来引来说饶恕人77次。好，后来你看到整个人类后来又被洪水灭掉了，但从洪水出来的人，也就是我们很遗憾的说挪亚的后裔，虽然被上帝拯救了，但是还是邪恶。而我们又要说虽然邪恶却是非常能干，这一点各位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被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不喜欢文明，不喜欢科技，不只是基督徒啊，全世界都是这样，大家越来越不喜欢机械，不喜欢基因改造，不喜欢高科技，大家越来越不喜欢，都喜欢什么回归自然， 但是呢，大家又很矛盾的，喜欢高科技，喜欢最新的手机，喜欢说是自然天然产品、有机产品，其实个个都是高科技。你看到什么树上长一棵500mg 的维他命 C 的，你看到什么时候树上长一大堆纯天然的药丸的或者是健康食品的，那都是高科技取萃出来的。你看到什么时候海水可以生饮的自然的，都是科技取萃出来的。所以这其实我是觉得很多都是欺骗的，但是不管怎样反映了我们人的一个心，我们非常怕这些科技文明，然后我们又很喜欢这些东西。好像现在人拼命住城里，又拼命说喜欢乡下，这是我们很多的矛盾之一。我看每个人都在骂房价太高，但是每个自己有房子的人都希望再涨一点。我们人很自私的，人间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我们太自私了，我们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当人从方舟里出来了以后，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继续在堕落，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继续在他们身上。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什么像老子啊、老庄一样回归自然，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一点都不轻看科技，我们只是不会觉得科技也好、自然也好、乡下也好、城里也好，我们不会很幼稚的说哦，乡下人就多么好。我们甚至圣经里不会幼稚的说小孩子多纯洁可爱，因为圣经讲婴孩人从小就是怀着罪恶的。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从小到老都是罪恶，但是我们也承认一件事，我希望基督徒认清这件事，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不管这个世界堕落到什么地步，堕落真是厉害，不管人堕落到什么程度，从小到老真是厉害，但是神的恩典在其中，这是我们活下去能够越活越有力量的地方。好，当人从方舟里出来以后的情形怎么样呢？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讲，世人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你又看到文明的进步，这最少是陶器文明的差不多的时代，因为烧泥土做砖，陶器就是烧泥土做器具哈。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这可能都是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或者是我不知道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个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粘的，有人说是糯米汁，我是不晓得哈。那么我也不知道金字塔那么大的石头中间怎么粘的，这里说石漆，这都是很高的科技，这些都跟现在埃及的米索波大米考古出来的有一点类似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哇，各位，这是很稀奇的事，这个事情到今天科学家也不是太了解，就是包括埃及人怎么建那个金字塔的，就那实在是太稀奇了。所以有人说是外星人用雷射切割，然后怎么样来帮忙做的，我不晓得，也有人说没有那么难了解，不过现在还都没有很好答案。那么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原来也是马克思主义Weitfogel， 他就说在东方不管是埃及、印度、中国都有庞大的工程发展出 despotism， 一种专制，就是要有上百万以上的奴工来做这些事，能够做成现在要机器才做成的事。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得到一点，那我们中国修长城啊，这些事徭役啊，这也都是大兴土木。我们也不是骂任何一个民族，所罗门都是很能建造，但是有那个服苦布，他 他死了，这个百姓都受不了。唉，这说起来有点遗憾。各位，城里这个状况，当然乡下也是这个状况，我并不会把乡下当作什么乐园呢，乡下城里都是这个状况。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的，或者是公司，甚至有的时候教会都是，常常是建立在很多人的劳苦上。对，各位，我们大概很多朋友亲人都在这个高科技公司吧，我们台湾这20年好像经济是不怎么理想，不过还可以看到一点影子嘛。这我们还是有全世界什么最大的什么生产，什么生产电脑啊，半导体啊，什么什么什么。各位，这些的生产就包括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常常都是薪水很高，他们薪水并不低，薪水很高，如果你在的公司那有些高科技哦，但是真是没日没夜。高科技或者是什么金融界，这些就你们可能都听过，每天都是12点钟1点钟才能睡，甚至2点钟，然后星期六就尽量补眠，那有的还不能补。那我也有晚辈，不能说什么特别优秀，就是一个机械硕士，他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他最近要辞职了，他不要做，他会把命卖在这里干嘛？他没有什么很特别，就是做得很辛苦。各位，城很伟大，科技很伟大。在创世纪11章就讲到一座城，人要做一座城一座塔，这个城和塔那规模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和塔就是巴别塔，传统也就讲这个城和塔就是巴比伦城，新约旧约都这样讲，应该是伟大城池里的第一个。它塔顶可以通天，你在 Google 上也可以查到这个图片，当然那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你可以想到那个文明是非常高的。有人说这是巴比伦闲空花园，有人说这跟金字塔有点关系，这离通天还差得远。但是你再想想看，能够把那么巨大的石头，不是人力可以搬动的石头，甚至不是一两百个人的力量可以搬动的，一定是借着什么机械原理把它放那么高，没有像101那么高，但是也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怎么办到的？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基督徒不轻看农业、工业、科技、文明，我们当然也不轻看大自然。这一切圣经上倒没有像我们现在什么自然和人工的分得那么清楚，也没有什么有机无机分得那么清楚，这些东西圣经都告诉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进行。有罪恶，有极大的罪恶，有根本的原罪，因为这一切的文明或者自然通通不是归向上帝的。今天全世界包括在台湾，自然的商店大概都是佛教啊、印度教啊、棉花田，这些都是并没有真的归向上帝。我没有说不可以吃哈，都可以吃。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我们知道都有罪恶，但是都有个基本的罪恶。在这基本罪恶里，幸好有主的恩典，以至于虽然有罪，但是他们还是很聪明的。该隐的后裔、挪亚的后裔都很聪明，我们现在基督徒也在其中享受。我这放眼望去，就每个教会包括这种大电视荧幕，包括这 PowerPoint， 这都是科技，我们都在用，我们用这个来敬拜赞美也很好，没有什么不好。那当科技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当我们台北的那个马达抽水马达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教会也会进水。就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活在一起的，我们并不咒诅这个世界，上帝有他的咒诅，有他的祝福，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城市真是堕落，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地方。错误就错在人在这一切里面没有去敬畏、信靠、喜悦、相信他的上帝。 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不要以为我们做的就是神喜悦的事，完全可以，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在讲，圣经耶稣也在讲，完全可以一个人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做敬拜赞美祷告分饼献祭的事情，而完全没有相信敬畏上帝，你的心没有。那么这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不过我们讲到巴别塔的可怕，他没有犯什么罪，他不是说我们要制造毒品，我们要制造军火杀人，甚至建巴别塔没有讲用奴隶，应该是有，但是没有讲这些，甚至是人主动甘心情愿一起合作在做一件事，甚至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看，我们还以为上帝跟那个希腊的上帝一样很嫉妒，要破坏人的成就。人在这里显出的罪就是一切罪的根本，心中没有上帝。后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尼布甲尼撒，就是他自己在梦中梦见自己是那个金头的，他说他看到自己建的巴比伦城。我想秦始皇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想该撒会有类似的想法，我想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当我们做了一些还不错的事情，包括小朋友涂鸦或者捏的一个泥巴，看我哦，当我们表现的没有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很嫉妒别人。人的本性需要被肯定，上帝也要肯定我们，我们是有美，上帝肯定我们，那但是我们必须学习专心敬畏上帝，神给我们的肯定，给我们丰富就美好。尼布甲尼撒看到自己的精神，就是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罪就在这里，甚至罪从这里推出来。显我的荣耀并不是错事，各位，我们每个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要显出无比的荣美，但是当我们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把荣耀归给主，而且当我们显自己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嫉妒别人，我们就轻看别人，我们就张狂，以至于我们的美丽或者我们的丑陋都造成各样的罪恶。丑陋是什么？就很多的嫉妒，就破坏那些比我们好的人。哎，有人我们教会那附近有一阵也是，不知道谁就拿那个起子或者美工刀专门刮那个宾士轿车，这就嫉妒嘛，看不惯别人比你优秀，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然后我们优秀的时候又骄傲的不得了，让人家很伤痛。巴比伦这个城有这样的毛病，以西结书二十七章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圣经上也特别讲到推罗的美丽，又是一个城，这个城我们不大熟悉，这个城其实没有那么美丽，不像巴比伦或罗马那么出名，但是它也很强大，以至于尼布甲尼撒都攻它不下，圣经上也有讲这个事，后来是被亚历山大攻下来。但它最美丽的是它的航海，各位，这一点我们今天也能体会到一点，如果你是坐那个 cruise 坐这些什么爱之船，哇，也真是几十万吨的十几万吨的大游轮，然后在海上航行，然后生活那么舒服，我们觉得我们全然美丽。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可能这是日本人造的，可能这是中国人造的，可能这是谁造的船，可能是谁航的海，可能这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能阳明海运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长荣海运，这以前都我们台湾非常辉煌的，甚至可以排名世界前面的。圣经上说，所有的包括巴比伦，包括共产党，包括回教徒，包括造偶像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上帝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好，我讲这么多，就是罗马也好，希腊也好，雅典也好，斯巴达也好，这些城这些邦都是建立和发展在血腥上面，但是有它极美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台北市，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纽约或芝加哥或者上海或者北京，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感觉我们大家还是有一种矛盾吧，我们喜欢住在城里很方便，我们喜欢住在城里生活机能很好。台北市应该是全台湾最方便的地方，捷运又好，公共设施又好，实在非常舒服，但我们又不喜欢，因为空气不太好，人太吵，房价太贵。城市很好，但是又很不好。乡下，各位，我不知道乡下屏东的房子，乡下一坪多少钱？你嫌台北贵，到屏东去租，去租应该可以吧？谁要去？谁又愿意去呢？澎湖应该更便宜了吧？有没有人要去？生活费应该很便宜，没有人要去。各位，很稀奇的，圣经里在描写上帝的新天新地，上帝的美好的时候，上帝的城，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时候，有用原子。我看那个所有关于天堂、关于乐园，不管你怎么分了，关于天堂、关于乐园的这些图画，我看到的通通都是像花园、果园一样。我看到都是哦，将来天堂呢，哇，青草地，有喷泉，一定也有河流，有湖泊，然后有小鸟，有各种树，然后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皮肤颜色都有。那这可能并不是圣经所描述，不过我们人都这样描述，将来的天堂好像凡尔赛花园一样，凡尔赛维也纳森林一样，反正都是绿地、树、花、花草、树木、水果。我从来没有看到一幅图画画天堂，有捷运，有计程车，有脚踏车，有电话，有手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幅。就大家不喜欢城市，可是感谢主，从旧约就开始讲，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启示录，天堂新天新地也有用一座城来描述。各位不要死板，他用各种东西来描述都是要让我们想象力更丰富，知道神的丰富。从旧约在城市，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都很多负面的时候，神就说他要建一座城，这座城名字就是神的城。诗篇87篇第三节，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神的城，这个城当然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锡安，这个城就是圣城。诗篇48篇第二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啊，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整个地都喜欢这座城，都喜欢耶路撒冷的女子。那么诗篇107篇4到7节也在描述在乡下或者在旷野生活的艰难，然后他们希望能够进到城里。这一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点这种感觉，台湾已经是人口非常密集了，我们当然还是有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去乡下郊游过，去乡下玩，或者去山里面，然后假如天色已经晚了，只有你一部车的时候，哇，在山里绕的时候，那时候你不会说哎呦虫鸣鸟叫好好哦，你会害怕一片漆黑，你真想看到有灯光，或者看到有一片地方有灯光，因为那可能就有旅馆或有加油站。在诗篇107篇第四节说，这个世上的人，这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在旷野，但是也是指着世人，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 可居住的诚意。各位，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每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 pilgrim 天路客，我们在走路，我们这一生都在走到一个方向，一座城，不是一个乐园，不是儿童乐园，不是伊甸园，不是花园，不是凡尔赛宫，不是维也纳森林，当然那些也都可以形容神给我们预备的美好，但我们今天特别讲他为我们预备一座城。在旧约就讲，旧约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应该从来没有去找一座城过，他们在旧约里面找到最近的也是绿洲，那个地方有泉水有棕树，然后他们要进去的地方也不太是城，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还是不是一个，不是用城来描述。可是你在诗篇107篇，另外你在希伯来书也讲，神为他们预备一座城，那是他们永远的家乡。这个城预备的当然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是耶路撒冷城，也是大卫的城，也是神的城，或者各位跟希腊城邦一样，也是神的国度。这是非常美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圣地，有，我不知道你们对哪个城市印象最好哈。那么有没有去过圣地，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有没有在那里很感动，有没有跪下来亲吻那个地，或者在某些地方在那里流泪祷告啊，都很好，感谢主。可是各位，最坏的城在圣经描述也是耶路撒冷。哦，这太多了。耶路撒冷是一个有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律法，甚至就是象征上帝的城，上帝的国度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所显出的罪恶也多得不得了。圣经上先知，每一个先知，大先知小先知都责备过他，索多玛的罪不到你的一半。耶稣是看到耶路撒冷就哭起来了，因为罪恶太多了。耶稣是看到圣殿就哭起来了。各位，这好像我们看到西来寺，看到星云法师或者什么禅中台禅寺，我们不哭，我们看到教会倒哭起来，因为教会叫人伤心的罪恶很多。在圣经很多地方，耶利米书6章7节，井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稍微熟悉一点，你会很吃惊的发现一件事，旧约圣经一方面对耶路撒冷很多的称赞，神的殿在这里，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子民在这里，神的律法在这里，神的祭坛在那里，在你那里，在你祭坛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雏之窝。哦，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诗篇里很多上行之诗都在讲到人朝圣，因为耶路撒冷在锡安山上，慢慢一阶一阶的往上走，一阶一阶往上走。各位，这一点你们教会是在散会的时候才体会到，因为现在台北市很多教会都在地下室，不在高的地方。那么可耶路撒冷在高的地方，所以去那里敬拜呢是往上走，我们是离开教会是往上走。那么就是在圣经里面想到上行之诗，好像有那个朝见上帝美好的意味，然后百姓都很欢喜，大家都很欢喜，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心里就欢喜。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啊，这很多。可是耶路撒冷叫上帝伤心痛苦，因为这个上帝的家、上帝的殿、上帝的祭坛、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祭司，从开始的时候 就惹上帝的怒气。开始的时候是会幕，在旷野里面，开始的时候百姓就惹上帝的愤怒，甚至亚伦的儿子基做大祭司第一天就被烧死了，得罪了上帝。以后你看到祭司，你看到利未人，多半都不太好。你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你们来我的殿里加增罪恶，所以神后来就差遣先知警告以色列人，神要毁掉圣殿，神要毁掉这个城，神要毁掉这个国，神要毁掉这个家，神要毁掉这个祭坛，神要让这些神的仆人都死掉。警告，警告不听，一再警告不听，一直有罪恶，后来耶路撒冷就亡了。耶利米书里面，就耶利米是一个非常伤痛的先知，他就一直在责备耶路撒冷或者圣殿或者以色列百姓或者祭司所犯的种种罪恶。然后当耶路撒冷毁了以后，哦，耶利米又非常伤痛的写了耶利米哀歌，讲到这个城的可怜。我不去看那个全书啊，我只读一节，耶利两三节，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耶路撒冷所遭遇的，被焚烧，被屠城，被奸淫掳掠，被围城。耶路撒冷遭遇这些是巴比伦做的，但是后面是上帝，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神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啊，里面你回去看耶利米哀歌，充满了哭泣，包括快要饿死的小孩在妈妈的怀中说：“妈妈，吃的在哪里？”但这一切是巴比伦人带来的，这一切又是上帝带来的。然后在耶利米哀歌又有一句很奇怪的话，这是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些话，包括十二节这里哦，谢谢童工打得好快。这里讲到说，就是耶路撒冷城以一个人，像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就是她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好像是一个人，是上帝的心腹。这个人呢，在描述整个耶路撒冷城，或者是这个圣殿，或者这个祭坛，或者是神的百姓，或者神的子民，或者是整个以色列国，就是我这个人在受苦，我这个人受了这么多苦。这耶和华使我受苦，就耶利米哀歌，在这里讲到耶和华使我受的苦。但是教会很早就有一个传统，就是上个礼拜叫做圣周 Holy Week， 每一天都有一些特别纪念的事。在受难日的时候，很多教会就喜欢读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节。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你们应该听懂了，就是我后来教会把用在耶稣的身上。这的确在新约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有描述，一切过路的人对耶稣的死没有在意，就是笑一笑，嗤笑他。那但是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他了， 就是耶稣所受的苦受的难，代替也代表我们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耶稣的救赎带来了我们的永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过我今天特别要讲，它带来的不只是我们的永生，不只是我们每个个人重生得救有永生，而且带来一个旧城市的更新，一个旧国度的更新，不只是个人的重生，而且是教会，是新耶路撒冷。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启示录21:1是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那里一方面讲是一个城，一方面又讲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天堂其实就是上帝的教会，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1:2，我又看见，所以第一节第二节是平行的，新天新地和圣城是一样的。新天新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教会，天堂就是新天新地，天堂就是圣城，天堂就是什么？天堂就是我们呢。他用一句话讲了三个，一个是新天新地，一个圣城，一个是心腹。然后这段话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各位，我们都觉得我们死了以后上升到天堂，这是我想大概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想，也没有错，圣经也是这样讲，耶稣也是升上去。但圣经也有讲相反的，这些都是让我们能看到神给我们的是多么的丰富美好。我们不要被一种观念局限了，我们要每一种都想进去。天堂不是你上去的，天堂是降下来的，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而且降下来就是我们。那这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讲哈。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你看又有一个形容了，新天新地就是神的城，就是心腹，就是神的帐幕，就是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个观念神就放进去，神跟我们住在一起，神跟我们一起流浪，神跟我们一起从埃及出来然后往迦南地，或者说神跟我们在西乃山立约，他好像就离开了西乃山，然后就住在会幕里面，跟以色列人走了40年，然后带他们进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赶快先提一下好了，这意思就是天堂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不要想到说我将来上天堂见主，我们要现在，包括此刻，包括你上班的时候，包括捷运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求主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在地如在天。我知道很困难，我知道我们常常觉得在天如在地了。我们最快乐的事往往是看球赛啊，或者是参加热门音乐会啊，或者去 pub 啊，或者玩手机啊，或者跟人家 online 啊。各位，我们很少跟主在一起有什么快乐，有什么喜乐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很容易都把这经文想成是将来，可是这里讲的不只是将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你可以说每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就是这样，每个人重生得救的就是我们开始经历天堂的福乐，在地上就经历天堂的福乐。好，我们再看一下22:1，讲到这个城，讲到这个新天新地，讲到这个神的帐篷，讲到这个神的国是怎么样。22:1，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好，这个描述可能是来自以西结书的。这个描述呢，耶稣也有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讲，信耶稣的人要从他腹中涌出生命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一点我们台湾不怎么稀奇，但是在以色列的地方是非常稀奇，甚至全世界都是稀奇的。我们台湾不稀奇，因为我们水很多，我们是海岛，我们水非常多，可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水是非常少的。所以水常常是象征着生命的。我们今天是讲城市之光，但那个光跟水也有关系，所以你也可以说城市之水。这个水是亮晶晶的，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是从教会流出来，是从圣灵流出来，是从每个基督徒身上流出来的，从我们身上流出来，街道中就有一条生命水的河。今天你在城市里面，那个水大概看不到了，都是阴沟了，都很臭了，下水道很臭很脏了。那个我们看那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个有一幕也是在下水道里发生，那个、都很脏很臭，很多老鼠，很可怕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工人下去，那听说还有毒气，还有的时候是很多蟑螂。但是在上帝的城里，那个城里的水是像水晶一样亮，里面有各样的活鱼，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我们有问题了。各位，将来在新天新地天堂，我们还会生病啊，而每个月还有一种病啊，因为每个月有不同的果子，还有叶子医治万民。下面看了就更害怕了。十五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哎呀，我们将来在天堂，我们在城里很好，可是城外有一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各位姐妹，这一点可能你们有这种害怕，我想这也是很不幸的。在城里，尤其是我们有的时候下班下的晚，或出去晚一点回来，十点钟十一点钟，哎呦，经过黑巷子就多少会有点怕。现在有的时候白天都有一些坏蛋会抢东西，台北现在少一点，乡下不也有吗？黑暗的地方可怕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进了城里，或者是进了家里，或进了有门有栓关起来有墙啊，是关起来了，但是我们就觉得平安，别人进不来。哎，别人进不来，但是还在外面，你要小心点。我们将来在天堂，这些坏蛋就在门口，哎，就在城门外，你还可以听到他们叫，那很危险哎。你说没关系，门关起来他就进不来了。哎呀，21章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白天那些狗会进来哦，白天那些坏蛋会进来哦。更糟糕的是，那里没有黑夜，那就天天都不关了，白天晚上都不关了。各位，这什么意思？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要治病，将来我们在天上还要关门，还有一些坏蛋离我们不远，这什么意思？我相信答案就是告诉我们，我刚刚讲过的，将来当然没有这些了，将来在新天新地绝对没有，我们可以举出够多的经文，但是他有写这些经文，还有圣经其他地方有写这些经文，就表示一件事，新天新地天堂是现在就有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经历主的医治恩典，永生的平安喜乐，圣灵的果子，教会圣徒相通的美好，我们就经历这些。但是我们也经历到有的时候犬类在我们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有很重的疾病， 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伤心难过，甚至耶稣讲神的国好像有人撒种在田里，睡觉以后仇敌来撒败子，甚至我们被败子挤得很厉害。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我希望给我们的，我这样解释，给我们的是让我们更积极。各位，我们不是只有说将来上天堂就好了，那是的，那绝对是我们的最大的盼望。但是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也包括我们现在就在教会、社会、家庭、工作中许多的软弱、败坏、伤害当中，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胜利，我们甚至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好，我就要说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那个美好的城，就是我们今天，各位说直接了，就是你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你说哎呦没有啦，你们教会有几千人，还有一点像我们教会，没有哦，没有，每一个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我们就看一下在启示录里，这里告诉我们的教会的一些特点：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意思你根本不必去想到说别的，什么有匪类要进来，犬类要进来，城门不关闭就是接纳。而我们中国有花精未曾缘客少，逢门惊使为君开，一个破破的门都好不容易才打开。各位，门关起来的意思就是拒绝你。我们被拒绝过吧？台大的门对很多人是关起来的，你想要读书，你想要上好学校，你那个门不为你开。有的人婚姻的门是为他关起来的，不管他已经有了这个门，然后又被赶出来了，离婚了，或者他始终没有这个机会。各位，现在我们台湾不也很头痛的，职业的门常常向我们关起来，找不到一个好的工作。那更不要说很多餐厅的门向我们关闭，太贵了。很多高级的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向我们是关闭的，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那个地方。各位年轻人要买一个，不要说豪宅，买一个普通的房子，除非你要去澎湖买，可能买得起，否则我们这门是关的。机舱的门关了，大学的门关了，婚姻的门关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关门的。而且好像越美好的东西，那个门关得越厉害，门槛越高。教会始终是一个，从旧约神设立以色列人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门。看哪，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这也是启示录里应该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那个意思，各位，就是上帝的恩典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是开放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主啊，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不要丢弃我，你们都可以吃，没有钱的也可以来，要让你城里的孤儿寡妇寄居的都可以吃。各位，我刚刚引的很多经文是旧约的，你不要以为新约才是开放的，旧约也是开放的。对，旧约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被拣选和圣，但新约也不是不强调。而当人愿意归向上帝的时候，归向以色列的时候，欺骗人也可以在以色列里面做奴隶，但是那是蒙恩的，因为那在服侍上帝。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讲，将来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并不是狭窄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将来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蒙福。从创世纪就开始告诉我们，教会是使万国、万民、万方、万种语言都得祝福的，唯一得祝福的。 我们承认，再一次承认，这个世界，神借着这个世界聪明的人，包括手机的发明者或者贾伯斯这些人，让我们得到，包括教会得到很多方便，甚至福音的广传都借助于这些东西。我们感谢主，我们并不咒诅这些，但我们不崇拜这些，我们敬拜的只有上帝。这些东西是上帝使用的工具，而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烂人，我们这些罪人被上帝洁净了，美好了，我们自身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也对这个世界上人说，来，创世纪就开始讲，到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对，我知道各位你们的难过，我们天天在对人家讲来，人家都不来，不管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不来，来了也不留下来。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你要别人来，你自己先来，你自己带着饥渴慕义的心到上帝这里，到教会，到教会，我特别强调是教会，因为到上帝那里，是我们也会啊，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家里读经祷告亲近上帝，你一定不会跟上帝的肢体分开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通通来这个城，通通到上帝这里。整个圣经一直神说到我这里来，而到来这里就是来神的家、神的国、神的祭坛、神的教会、神的子民。撒母耳记上第22:2，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哦，这是大卫逃亡的时候的事情。大卫逃亡的时候，自己是最窘迫的、苦恼的、危机窘迫的。哎呀，这段话真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了教会。这里其实大卫就是土匪头子，那些去的人都是梁山伯式的人物，都是窘迫的、逃债的、心里苦恼的，聚到大卫那里，然后大卫就做他们的，我们中文翻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这是一群强盗，跟那个《水浒传》很像。但这群强盗很恰当描述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教会并不是什么高级俱乐部，我们门槛很高，你要多有学问、多漂亮，开什么轿车，你月入多少，你用的卡是什么，最少是白金卡或什么什么什么钻石卡或什么卡，乱七八糟卡才能来教会。我们是高级俱乐部，非请莫入。我没有说那些不好，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教会却是愿意的都可以来。越是可怜的、有罪的、肮脏的、污秽的，像那个税吏、像长大麻风的，就越可以来。那神给我们的恩典，反而自以为是的是自绝于这个门外。大卫做强盗的时候、做土匪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却成为很多人避难的地方。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自身都有难，每个人都是，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主那里得到平安、避难所，我们也使教会成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的避难所。我们自己在教会内找着抱雏之窝，我们也使许多孤苦伶仃的人在教会找到抱雏之窝。各位，我必须诉说这个上帝的奇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不再讲神话故事，我不再讲童话故事，我们每个人不必有多好的见证，不一定是什么晨曦会吸毒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在这里得到了恩典。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受窘迫的、欠债的、心中苦恼的，我们希望有各样病的、忧郁症的、躁郁症的、有病的、难过的，都来教会， 欢迎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事，你来这里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救主，认识我们的圣灵，也认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不仅得医治，我们也被训练，我们来这里也来服侍人，学习服侍人。我们教会里面有做过年轻妓女的团契，就是中辍生然后出入色情行业的，他们现在有个团契。我昨天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团契，是小组，是过动儿，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从就是没有办法坐下来的这些孩子，是家长们跟一个传道开始一个小小的团契。我感谢主。我上个礼拜看到有一篇文章在讲到中国男性性工作者的生活。各位，文学里面讲到妓女生涯的太多了，中外都有。那个是中国大陆一个南都周报他写的。你知道男性性工作者是什么？其实他写的很含蓄，但我看得出来，男性性工作者当然就是男妓，而这个男妓服务对象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男性性工作者的文学。我们中国女性的，我再次说太多了，名妓的，西方、东方茶花女这些，哦，很多，而且很动人。但我看那个里面讲到男妓的生活可能更苦，更没有尊严，而且被性虐待的是非常多的。我看了就在想，哎，我们可不可能有一个男妓团契啊？各位，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是在讲笑话。如果这个世界因为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开始了更生团契，你曾经是受刑人，开始了晨曦会你是吸毒的人，开始了这样开始了中辍生的团契，你曾经是你现在十七八岁，你十五六岁就去了色情行业工作。我们希望各种人都在教会里找到避难所，而且不是避难所而已，而且是被医治、被拯救，而且成为基督的精兵。大卫其实就是这样，他最后不是成了国王吗？他底下这些人虽然有些人还是匪类，但有些不也是成为元帅，像约押吗？另外一个你们比较喜欢听的例子就是约瑟了。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七节，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这个世界饥荒甚大，愿人在教会里找到粮食。圣经讲的也很妙，不是到耶路撒冷，在埃及。这个意思就是你不必把服侍上帝的地方只限于在教会里，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你要想到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婆婆、你的媳妇、你的儿女，也都是侍奉他们，像侍奉主一样。约瑟在埃及因为有神的同在，这是最重要。你要有神的同在，要愿意接受神的磨练，接受神的锻炼，那么大家天下人都到那里去。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因为各族各民各方都在这里。各位，我们今天文化、种族、政治观点不一样，反服贸、支持服贸、反和、支持和的都是敌对的。耶稣的门徒有非常反罗马的，有替罗马政府工作的。各位，让我们一主一信一喜，专心信靠上帝，而其他的事可以学习，可以彼此包容。啊，我们感谢主，大家一心做一件事，不讨主喜悦，这并不好。一口一心建巴别塔，神不喜悦。大家说出彼此不懂的话，都在诉说各国的方言来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 那是美好的。各位，教会是我们能够彼此欣赏的。我见你身上有主的荣美。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耶稣是荣美的，耶稣是华美的，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荣耀就是美。但是也不要忘记，神把这荣美给了教会，给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彼此看到对方身上的荣美，彼此相顾。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这也是我在这些看天堂的图画里没看到的。天堂图画都是吃果子啊，躺在地上啊，露营啊，烤肉啊，欣赏花木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天堂的图是他正在打电脑的，或者是讲手机的，或者正在开计程车的，都没有。这也许也反映出我们对工作的厌恶。可是这里讲到说，他的仆人都在侍奉他。我们将来在天上，希望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一种喜悦。虽然很多咒诅我知道，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喜悦你的工作。我最近认识教会一个姐妹，哎呦，我对她好佩服。你们也可以很容易找到她，她叫火车站，是劳工局的一个，就是帮人找工作的。那工作都很难，很难做。各种失业的人或者是劳资纠纷都找他，都发脾气，但他很温和，很有耐心。然后他说他做的工作几十年，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很喜欢帮流浪的人找到工作。我们教会有个出狱的，有一个刚刚出狱，有个姐妹的弟弟关了几十年，因为他是吸毒卖毒，所以很重，什么能力都没有。这个姐妹后来介绍，她也找到开始可以工作的地方。各位，工作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是侍奉，彼此喜乐的侍奉。二十二章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神的名字写在我们额上，就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荣耀。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对不起，我要结束的时候才讲到光，城市之光，卓别林演的城市之光，那个光是两个人之间的爱。圣经讲到的光是指生命，包括健康，真善美，真理，善良，荣耀，爱和喜乐。圣经指的暗就是死亡，包括疾病、错误、邪恶、丑陋、恨、苦毒、捆绑。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暗，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上帝的真理、上帝的道、圣灵的爱光照我们，滋润我们。哥林多后书四章九六节，那吩咐从光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对不起各位，我今天过时间了，再有三分钟。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在神的教会里，被上帝的道光照，被上帝的爱光照，被上帝的圣灵光照，贯通我们，使我们就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有主的样式很多，包括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有一个就是我最后要讲的， 的最后一个时候，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定是完全的，地上也希望越来越如此。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教会的特点除了结出圣灵所有的果子以外，基督的特点除了有各样主的性情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预备好的。预备好，如果你知道圣经里面整个讲的，你就知道这句话多么难以实现。人堕落以后就没有预备好，就没有等候主。那圣经用一个很难听的话跟我们形容，我读给各位听，实在太难听了。圣经在描述人，甚至包括教会，就是一个淫荡的妻子，她从来不预备迎接自己的老公，她都迎接情夫。箴言第七章十三节有这个描述，妇人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我出来迎接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各位，如果你的配偶，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我对上帝，上帝把一切的美好给我们，我们用这一切的美好迎接受造物，迎接我们喜欢的。各位，如果你想到你那张床被你的配偶用来迎接预备欢喜快乐迎接他的第三者，你怎么受得了啊？整个人类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心腹，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应该专心爱上帝，但我们就是不专心爱上帝，或者我们爱那些很邪恶的毒品啊、赌博啊、吃喝嫖赌那些事，或者我们专心爱那些很好的学问啊、知识啊、道德啊，但是没有上帝，都没有上帝。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他给我们的救赎，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各位，预备是我预备迎接我的丈夫，迎接我的妻子，我的神，而不是我的偶像。我天天在想他，我爱他，我思念他。各位，我们有这样对神的话，就真是感谢主。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现在越来越不等候丈夫或妻子，不一定有外遇，但是也缺少那个爱。求神让我们有这个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求主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继续感动，被你的真理，被你的光，被你的水洁净滋润，使我们能够爱你，使我们能够在爱你里面，我们正确的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邻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